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讲讲电动汽车，因为电动汽车就最近这个一年多以来啊，电动汽车变成我们一个热议的一个题目。首先呢，就是中国大陆呢，在过去的这几年之内呢，在政府的支持之下，这个电动汽车发展的这个如火如荼。那么在全国出现了1000多家这个做电动车的企业，有很多企业从来跟这个电动车没有过任何关系，包括做手机的，甚至有些甚至生产别的东西的，他也在做汽车。所以现在呢，汽车的品牌、汽车的种类零零种种，而呢这个价格呢就越来越低，一个是互相竞争，第二个呢就政府给电动车呢有很大的补贴，那这样呢就造成了电动车的价格特别的便宜，使得中国的现在的乘用车呢，这个从这个汽油的汽车换成电动车的这个比率呢是大幅度上升，可以说中国呢是全世界用电动车用的最多的一个国家。那这个我们暂且不表，那就是说越来越多人用电动车，因为它又便宜又方便。至于电动车有什么隐患，那大家呢也都再也不考虑了。像今年的这个春节以前的冻雨，有很多电动车呢在路上呢是没有办法充电，那那些呢事情过了以后，大家觉得还是电动车好，也一样买，所以电动车呢是还是很畅销的。那么这个电动车由于价格低，而电动车的主要的销的面，这个面向的这个市场呢是国内的市场。那我看国内的市场的电动车如果用这么低的价格，10多万块钱一辆，这样继续再销一段时间呢，估计呢就已经达到饱和了。中国的电动车的产能是非常强劲的，那么如果这个电动车按照目前的这种流水线的高速的生产方法，国内的需求很快呢就得到满足以后，它呢就势必要转向外国的市场，在那里呢要卖这个车，那按照外国人讲法呢，这就叫做倾销，就是廉价的去卖自己的电动车，那么卖到欧盟转道卖到其他的国家，那么这样呢会造成了外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这个电动车这个情况了。那么当然呢，如果你这个对外倾销这个外国的市场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税的阻隔的话，那你可以继续的卖并且继续的赚钱，但是欧盟国家呢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有警惕的，因为这个直接会冲击欧洲的汽车和它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工业，所以呢它一定会采取某些保护性的方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内的这些车企啊，做车的企业呢，它就会面临这个内卷的情况，也就太多了，100多家公司大家互相降价，那最后呢就有些呢就扛不住。今天呢就主要讲讲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的问题，内卷严重的问题。那么按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情况呢，就说有大批的这种做新能源的汽车呢，他们宣布破产要重整，另外呢有数千亿的做车的这个资金呢有打水漂，所以呢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造车的新势力，就是电动车的车企啊，他们呢是受到地方政府的财政的补贴，所以有些人给他们取了一个绰号，说这个叫做诸侯的这个经济产品，也就是各地支持的，每一个省都会着力的支持自己本省的一些电动车，所以呢它变成了诸侯的产品。那么所以呢现在中央政府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合并的兼并的体系，现在看来呢相当的困难，也就是出现了这种在电动车上的诸侯割据的这个情况。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题目。那个首先讲讲就是倒闭的这个新势力呢来源非常复杂， 从近年以来，中国的车厂呢接连倒闭，龙年的第一个工作日，锁定高端车款的大陆造车的新势力叫高和汽车，就宣布停工停产6个月，这是第一个，龙年以来高和汽车就停工停产6个月，它的车呢是高端车。高和汽车2019年7月创立，时间不长，他们专门去攻这个豪华电动车的市场。他的工厂呢在盐城啊，盐城的工厂呢是高和汽车的最主要的生产基地。2月27号呢，这个厂区里面是空无一人，工厂的公司大楼的门上呢贴着封条。那么在目前的电动车内卷的状态下，外界估计呢，这个情况估计是说明了高和汽车有可能成为这个继威马这个威马汽车的后面的一个落入破产重整的电动车的企业。第一个，这个已经封掉的是威马汽车，继威马汽车以后下一个呢就是高和汽车。去年10月9号威马汽车申请破产重组。威马汽车呢是中国的第一批实现量产交付的造车的新势力的企业。2014年这个中央政府布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中国呢出现了狂热的造车潮，达到2018年车企的数目最高的时候达到400家。但是2019年以后，绝大部分的造车新势力呢陷入了倒闭或者是经营的危机之中，其中包括威马、天际、起点、爱驰这个15家这个做车的企业。根据统计，目前依然有产销量造车的新势力呢只有10家左右，就从400家跌到现在的10家。那么这些倒闭的造车新势力呢，他们的来源很复杂，动机呢也不单纯。很多人呢是借汽车这个幌子去圈钱或者搞别的事情，他们生产的能力、生产的表现都很差，所以呢被淘汰呢也是一个必然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呢上面呢布局了做新能源汽车，大家觉得上面既然布局了做新能源汽车，这就能够赚钱。但是大家要知道，造车是高度竞争的行业，这些造车的新势力的资金支持呢实在并不是很充分，就是拿出一点钱并没有想做出好车，只不过是趁政策的风口上去赚一笔钱。很多工厂的远远达不到这个经济效益的水准，另外它的技术储备和技术能力呢也不强，有些企业呢甚至心术不正。在市场残酷的竞争面前呢，有很多造车的新势力呢破产倒闭也是个必然的事情。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在很多省、很多地区，大家都觉得造车是一个好主意，都提供了很多的财政的支持，但这个里面呢，这个情况很复杂。在这波造车运动里面呢，各个地方政府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2020年的9月份，威马汽车完成了这个100亿元的这个叫第一轮融资，创下了造车新势力史上最大的单轮的融资记录，100亿。这笔资金当中的投资呢，就有很多地方政府的这个影子，包括江苏的昆山、安徽的合肥、湖南的衡阳都投钱投到这个100亿里面。根据公开的信息，天际汽车也获得了湖南长沙、青岛、平度、广西南宁地方资金的支持。中国的有些汽车企业呢是属于这个地方政府支持的企业，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企业，它反而呢有这个政府政策的影子。现在呢，因为有很多政府啊，它本身负债累累，它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地方政府呢也就没有办法长期的去补贴这个造车。所以呢，由于政府所给的资金跟不上了，所以呢，这个倒闭的风潮啊，迟早是会来的。那个政府的介入能力很大。 能够兼并，能够合并，但是呢它的里面由于几个市的政府都给钱，所以里面的体系啊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看看今年的2月21号，理想汽车的董事长李想，他呢就发了一篇文章，就讲说当局应该建立和引导汽车企业合并和收购的体系。他说呢，接下来还会有不少的新品牌汽车会遇到经营和资金的问题，如果并购产生的社会损失是10的话，倒闭的社会损失是100，所以呢不如早一点动手去并购。那么建立一个健全的汽车企业，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不光是做出车，而是要建立一个健全的机制。那么在这一股新的造车运动当中呢，烂尾的现象呢应该说比比皆是，生产基地没有人接盘。那么并且呢现在大概有380万辆汽车的产能的闲置，就是本来可以做出380万辆汽车，但是现在呢不做，因为呢根本是闲置的，所以呢有几千亿的资金呢就打水漂。我们现在知道已经宣告破产或者陷入经营危机的有威马、天际、起点，一共15家，这都是新造车的新势力。它的规划的整车每年能够超过1000万辆，产能总规划呢超过6000亿人民币，其中呢预计已落地的年产达到380万辆。另外呢，这些车企公开的累计融资金额呢，已经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那么，怎么样合并呢？其实有很多人说，这个有些计划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说兼并合并不容易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市场经济体呢，是按照股份，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并购合并。如果是纯市场经济，那个兼并呢，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投大量的资金进入汽车制造的背后的，有些根本就是地方政府的。那么地方政府呢，有他的投资的逻辑，他的想法，而他的逻辑和想法呢，和市场经济那种单纯追逐利润，它完全不是一样的一回事。所以呢，有些人就用了这个字，就说这是地方经济，或者甚至叫诸侯经济，就每个省每个市都有他的算盘，他投入了的钱来做这个车，大家合作这个车，但是要兼并呢就没那么容易，所以很难处理。因为呢不是按照纯市场的方式来运作，所以呢要进行兼并合并就变得更加复杂，很难处理了。汽车行业投入的规模很大，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就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的损失。那就是要尽可能的使现有的投资不要变成沉没的资产，而要把它激活，要把它整合，使它能够有效的运转，这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但是这个核心还是在市场自身的纠偏的能力。这个说回来呢，就是现在呢，这个大政府能不能组成一个合并和收购的体系，这个估计呢比较困难。因为呢，这个政府的介入能力很大，但是这个市场呢本身很畸形，因为它不是纯粹的一个市场经济，它有很多方面的考虑。如果呢由上面的大政府来做，可能呢就会偏向某些利益集团，而不是偏向市场的良性的运作。所以呢，说起来兼并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呢就不容易。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几家汽车电动车的集团吧，一个叫理想，一个叫蔚来。这两家造车的新势力呢，在今年的元月份呢，销量呢都大幅度的下滑。二月初，多家依然非常存货有势力的这个造车品牌呢公布了销量，其中呢小鹏、蔚来这些车的企业比去年12月份呢出现的差不多是40%的下滑，也就是跌了，卖了一阵子热以后开始跌。小鹏汽车1月份交付新车8250辆，环比骤降了59%。 二月前18天，小鹏交付的新车呢只有2600万辆，就更低啊，就2000多辆车。所以呢，搞来搞去，这个一月份交了8250辆车，到了二月份只交了2600部车，这是小鹏的情况。蔚来汽车一月份呢交了10055辆车，环比呢下降了44%。这个领跑汽车开年呢首月交付呢是12277辆汽车，环比呢也下降了34%。理想汽车一月份交付新车呢是31165辆，环比下降了38%。理想汽车呢是去年目标完成率最高的中国汽车的品牌，之后喊出要2024年要卖出80万辆汽车，但一月份呢才交了3万辆，那个下面呢还在跌，按照30%的水准在跌。所以呢开年之后啊，电动车的厂商就搞起了这个价格战，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谈到中国的电动车有它的优势，但它也有很多它的内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不太容易解决。好的，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讲这个目前的这个中国大陆和外部的这个经济的联系啊。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和外部的经济呢在越走越远，那主要就是两边的关系不好，这不但是跟这个美国的关系是闹翻了，那么并且呢和整个欧盟的关系也不好，这个产生的这种大家慢慢要脱钩的这种可能性呢，它主要是由各方面的原因产生的，这些原因呢太复杂了，包括贸易战啊、意识形态的这些措施啊，还有一些基本上的政策上的认同啊，比方说这个东升西降的概念呢等等，这些都是原因。那今天呢我们不讲原因，我们只是讲一讲呢这个两边的这个现在经济脱钩的这个状况。那个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呢曾经有一度呢是抱有这个和平演变的这个思想，这个是明讲了，就当初啊这个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吉米卡特还是以后的若干政府和中国保持这个非常好的关系，其实他寄予的希望呢是和平演变，也就是通过这个中国进入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受益，他呢就会政治上表现得比较开放，而对西方国家呢更加友好，那么中国呢逐步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他会变得更加的自信，那么这一点呢是西方长期以来认定的，不是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那么大量的接受中国的科学家留学生，那么大规模的和中国这个进行投资做厂，扩大对外贸易，建成庞大的加工厂，这些都是基于他的一个想象。那么但是呢现在这个问题呢就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因为这个中国呢并没有如同他们想象那样经历了和平演变，而是通过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变色以后的这个结果，中国呢更加警惕不要由于西方的这个经济的渗透使得自己的国家变颜色啊，所以呢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法规来加紧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这个统一性。今年的2月27号礼拜二，这个中国呢又公布了一个新的法规，这个叫做中国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就是保密法。这个保密法的公布呢让很多西方的媒体呢就认为呢是进一步开始脱钩的一个表现。自从2018年美国的前任总统 Donald Trump 当局对中国实施关税来惩罚在中国市场的准入，在知识产权方面对美国进行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以来，美国和西方的盟友在经济贸易方面跟中国的脱钩就变成一个不断出现不断发热的一个话题。尽管从那个时候到今天 美国和其他的盟国的政府的官员多次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中国的脱钩呢是不现实、不明智，也是有害的。不但对美国和其他的盟国有害，对中国本身也无利，对世界经济也有害。那我最近看见了很多的杂志都这么说，说这个不能脱钩，脱了钩呢就是有害于大家，大家都受伤。那么中国方面呢也是说，我们不是要脱钩，我们是要合作和竞争。但是呢，最近一期的美国工商杂志 Forbes 福布斯来看呢，说和中国脱钩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现实。那这个我看呢有点吃惊，因为福布斯这么说呢，估计呢他手头是有很多的证据的。2024年的2月24号，这个福布斯杂志发明了一篇署名的新闻分析的报道，题目就叫做与中国脱钩正在进行，这一点毫无疑问。那我读读它里面的有两段，他讲，他说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数据显示，美国、欧洲和日本在中国以外的多元化采购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些重要的市场里面的每一个都明显的减少了与中国的贸易的往来。这些数据呢，可能夸大了他们获得的成功的程度，因为中国将自己的工商已经重新定位到第三国，并以其他的方式通过其他的国家转运货物，而这些业务呢，并不算入中国贸易的数据。尽管这种做法可能会混淆统计证据，但是在实际层面上可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也就是说呢，未必是你们讲的脱钩脱得这么明显，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但是他说，毕竟正如脱钩或者欧洲人更喜欢说的去风险化的目的是减少受到北京方面来的压力，而中国企业向第三国转移呢，也用自己的方式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也就是第三国觉得我好像有些受到这个挤迫。他其中讲到，数据中最令人注意的是，中国已经失去了对美国最大出口国的地位。那这句话呢，今年2024年呢，是被提的很多，因为长期以来，也应该说有十多年以来，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的贸易的伙伴。但是大家看见静悄悄的，好像不动声色的墨西哥，居然在2024年变成了美国的第一大的贸易国，也就是美国已经有目的有计划的把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品放在墨西哥生产，这样呢也繁荣了墨西哥这个美国近邻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情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福布斯讲到的这个问题。福布斯说，这个光荣地位已经属于墨西哥，他说这种变化的大部分是由于美国的买家自行努力从中国转向多元化，特别是转向墨西哥的来源，那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线就转到多元化，可能到越南，可能到印度，可能到孟加拉，甚至呢是到墨西哥，因为墨西哥和美国呢有很长的边境线，那墨西哥也非常贫困，所以在墨西哥建厂，在墨西哥生产，运到整个北美，就变成了它的一个逻辑的方向。并且呢也提到了美国的买家也把采购转向了越南和印度。无论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根据呢这个中国方面海关总署的数据，2023年的1月到11月，美国从中国的智能手机的进口呢下降了 10%， 从中国进口的笔记本电脑下降了 30%， 而这个从印度进口和从越南的进口都增加了4倍。这个呢，这个虽然进口的基数比较低，但是呢它以4倍的速度在增长，也就是不断扩大，那就这个就已经不是一般的消费产品了，是这个 laptop 或者是这个 iPhone 这类的东西。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讲法，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是单方面讲法，福布斯的讲法。 我们呢就看看中国自己的讲法。自从呢中国呢就一直对这个在公开场合讲脱钩去风险论，中国方面是表示强烈的反对的。那么这个当然呢，这个各个国家都说要去风险啊，都说要这个要慢慢的脱钩，但是中国方面呢说这个是反全球化的一些言论，是不同意的。那么并且呢说这种说法的人一定会失败。中国国内的很多分析家和观察家也说，他说呢这个事实上中国呢是坚持全球化的，这个是在我们看到他们的宣传，但事实上呢如果从中国的一些经济分析家的这些分析来说呢，也就是中国已经认识到脱钩的必然性和不可阻挠性，也在实行这个脱钩的行动，那但这个没说。那么我们看另外一篇报纸，就是今年2月26号的英国的金融时报，它的标题叫做中国计划按照自己的方式重塑世界的贸易，副标题是与西方摩擦促使北京建立自己的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的替代体系。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倒是比较中肯，就我你要脱钩我就不跟你来，但是我建立一个我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体系，我面对东南亚亚非拉国家我就不跟你这些老大们玩了，也有这个建立。这就是我们说金融时报26号的一篇文章。金融时报的文章说，即使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个是中国和西方的蜜月期的最初阶段，他说呢事实上当时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呢也像中国成语说的那样，明显是同床异梦啊，也就是大家想的都不一样。这个一开始说，我觉得金融时报这篇文章还是挺清醒的。他说当时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是非常称赞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把这个说成是这个中国政府从人们生活的广大领域移除了，并且呢推动了政治改革，这是克林顿的原话。那么但是呢这个当时的中国的领导人江泽民呢也说，美国的动机并不是说这个进行政治改革，是真正的动机的动机呢是西方化和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当时中国领导人已经说，你这样要我们进行西方体制的改革就是分裂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呢中国政府一直是对这个全球化呢它是有自己的担忧的。20多年以后啊，早期的摩擦已经转移了，随着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贸易的摩擦的升级，所以呢这个礼拜举行的2年1次的部长级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由于中国美国之间的尖锐分歧呢而陷入困境，谈不下去。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动摇，中国现在正在加紧努力建构一个不受美国影响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替代的贸易的架构。所以呢这就是讲到这里。当然呢在西方的众多的媒体里面，也有一种媒体说与中国脱钩论呢是过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说法。那么我们说在当今西方世界里面，与中国脱钩或者去风险呢就成为一个风气。但是2月25号的美国财经新闻媒体啊 CNBC 就是 NBC 的这个全球的网络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亚洲开发银行表示与中国的脱钩的言论呢是过分了啊，这个就明显说这个言过其实。西方也有这个说法，他说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的关键。那么这篇文章有3个重点，我讲一讲这篇文章。这个也就是说反对脱钩理论的这篇文章，文章呢是 CNBC 的一篇文章。文章的要点有3点，第一个它是用亚洲银行的这个观点来说的，亚行表示中国仍然是许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关于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的说法有些过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2023年中国和其主要的合作伙伴的贸易额出现下降， 年度出口七年来首次下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这个亚航的首席经济学家说，尽管中国的整体贸易有部分下降，但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参与度和重要性是没有减弱的。那这是另外一个讲法，所以这个讲法呢还是比较乐观比较正面的。那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主要贸易的伙伴当中，与中国脱钩或者去风险之所以近年以来成为一个不得不应对的头痛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看见中国在近几年以来把前30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现在开始发生了一个转移，现在变成以国家安全以政权安全这个为中心，所以呢大家觉得如果这样做那生意就甭做了，所以这个是主要的。那么这种情况呢造成了很多在中国有业务的西方公司呢它遭受到一定的损失。那么又加上了三整年的这个疫情的防控清零政策，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企业的倒闭，有很多幸存的外国公司还有众多的民营企业，大家呢都担心未来不知道怎么样，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脱钩的原因。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经商环境啊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担心，所以呢他们不愿意或者不想不敢继续去投资。那么并且呢这个很多人呢也对未来的政策会怎么样呢还大家都拿不定主意。所以呢大部分西方国家提倡脱钩论的主要的用的就是这么一个观点。那么这个因为在中国投资的这个资金呢其中有很多是来自西方的国家，而这个西方国家现在他不敢投，或者他犹豫，或者他没有知道未来的确定性的政策，他不太敢投。那么又加上了27号通过的保护国家秘密法，这些事情一下下来以后呢，我估计呢外资肯定呢是比较担心的，这个呢就造成了我们今天讲的脱钩的一个动力吧。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